武松一看山神庙墙上贴的这个公文，武松心里明白了，这景阳岗上是真有老虎。武松暗想，照这么看来，那个九宝抓着我扯着我让我回去是真情实意，我把人家给误解了，我以为人家这是拉买卖做生意。如此看来，人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哎呀，按说现在我该回去，回到九宝那个店房里边我住下，明天跟那伙子客人结伴同行，一起过岗。可是现在我要回去，我跟人家怎么说呢？回去我见了那九宝，我跟人家说，我说我到了景阳岗了，我看见官府的布告了，这景阳岗上真有老虎，我害怕了，我回来了，我在您这儿住下吧，明儿早上再走。这是你九宝得怎么看我呀？人九宝不得笑话我吗？哎，你这个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拉着扯着恭敬着您让您回来，您不回来，结果我松了手了，您自个儿去了，到时候你一看真有老虎，您害怕又回来了，不能回去。武松心想，事已至此，就是山上有老虎，我也得往那山上走。话又说回来了，我在景阳岗这一路过，未必准碰上老虎，碰不上他我就走过去了，要是碰上他，武松暗想，我就跟老虎较量较量。县太爷贴了公文了，告诉人捉拿这老虎都没捉拿住，老百姓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谁也不敢走这条路了，老虎挡道无人敢出。武松想到这儿来气了，心想，你们这些官员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啊？你们就知道贪赃枉法欺诈民财，这老虎出来伤人了，你们毫无办法了，你们没有办法，俺武松却要为民除这一害。哥，武松想到这儿他来了气了，提着哨棒背着包裹大踏步走上景阳岗。他又往上走了一段路，路旁边他发现有一棵大松树，这棵大松树有一抱来粗，枝叶茂盛，这是个迎客松。怎么叫迎客松啊？这个松树有一个枝子伸出来了，把这道都给挡上了，远处一看就好像一个人伸出手来在欢迎客人一样。这松树形状长得很特殊，武松一瞧，在这松树底下有一块大青石，这大青石有一人多长，有四尺来宽，这石面特别光滑而又平整。武松一看，这是天然的一个石床啊，他一看见这石床就不想走了，想坐在这歇会儿，他把哨棒往旁边一立，就坐在这大青石上了。啊，酒劲儿还没过去呢，正在高潮，觉着这肚子里边特别热，武松啪把衣服扣解开，闪露开胸膛，凉快凉快。嗯，他一瞧太阳已经落山了，西天落日的余晖映照的彩云红褐的颜色镶着金边，薄暮的蓝天上飘着几道细鱼鳞状的白黄色的云彩，这一阵阵的秋风不时的吹过来，把这山岗上杂树野草的清香送到了武松的鼻孔之内。武松一闻这味儿，呵，特别的爽快。如果说武松醉了， 那么这大自然的环境使他是罪上加罪。这景阳冈这么好吗？对了，宋朝的景阳冈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景阳冈不这个样了。近代有人路过景阳冈，说这景阳冈感情就是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土岗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了，树也没了，这草也没了，这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人们滥砍滥伐，把景阳冈的自然生态给破坏了。人们都喜欢向大自然索要，但是他们不知道大自然也要向人们索要。人们向大自然索要的是物质，大自然向人却索要的是生命。在这儿，武松坐在大青石上观看着周围的自然景色，他不想走了。怎么着？他有点困意袭来，他觉得这个地方在大青石一躺，要是睡一觉，那胜似神仙呐！哈哈，我得睡觉了。嗯，他把这包裹解下来，往大青石通一放，一转身，脑袋一枕这包裹，把那哨棒压在了身旁，眼望着蓝天，背靠着青石。嗯，觉得整个世界上没有别人了，只有我自己，只有我武二郎。哈哈，好啊，好，不能再走了，在这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可得小心着，老虎别出来，不见得能出来。嗯，他睡着了。武松这一觉睡的时间可不短，一觉睡到二更来天，景阳冈周围凉下来了，这青石也显得凉了，空气也显得凉了，武松这酒呢也算是过了劲了，他醒了。武松刚一睁眼，耳畔边就听见一阵清风吹过，刮的这景阳冈是树叶的唰啦啦啦之响，唰啦啦啦啦啦啦啦。武松机灵一下子，他坐起来，伸手把哨棒拿在手中，心想：这是晚上了，什么时候了，也听不着更梆，我得过景阳冈，别让老虎来了跟我碰上。他刚想到这儿，就听远处有一声虎啸，嗯，武松一听这老虎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我现在刚刚一觉醒来，那少不了跟老虎要有一场争斗。武松拿着这个哨棒站起身来，他往周围观瞧，在辨别这老虎从哪个方向来。老虎来没来？这老虎真来了。这个老虎啊，不是本地的虎，这是个外来户。这老虎要论虎种来说呢，它是华南虎。这老虎怎么跑到景阳冈这儿来了？老虎这个动物啊，属于猫科，哺乳食肉类。这老虎能活20年到50年。这个老虎呢，生性孤独，不喜欢成群结队的走。老虎在交配的时间呢，是秋末冬初。老虎在交配发情期的时候特别暴躁。这只虎啊，是在秋末奔这儿来的，它在交配期间寻找配偶，哎，就是在搞恋爱的时候，这老虎啊找对象老找不着，他就可哪转悠可哪学嘛，串来串去就串到景阳冈这地方来了。到景阳冈这地方之后，这老虎一瞧，这周围环境不错，尤其是这个景阳冈东南角那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天然的石洞， 老虎一瞧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做自己的窝，这是有吃有住啊，何乐而不为之？干脆就在这住下吧。老虎就在这安了家了。他在这儿这一安家，景阳岗周围的老百姓可都遭了殃了。老虎开始在这儿吃人，吃人把周围这些老百姓都吃跑了，搬家的搬家，挪走的挪走。老虎不敢再往远走了，再往远走人烟稠密的地方他也不敢去。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接着走道的，有在景阳岗路过的，他就吃了景阳岗路过的客旅。最近一个时间呢，县太爷下公文了，告诉谁也不能在景阳岗走了，即使有走的也得成群结队，而且在四五位三个时辰里头走。这给老虎可就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老虎这个动物啊是昼伏夜行，白天它睡觉，晚上才出来觅食。可是人家都是白天四五位三个时辰过，晚上没人走道，它就碰不着人了。再加上即使老虎偶尔白天饿极了出来一回，看见人家成群结队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在这儿走，他也不敢往上照亮。老虎也知道人多了害怕，所以这么一来老虎这些天日子很难过，人吃不着了，那怎么办呢？这老虎就开始吃动物。这景阳岗上有动物啊，老虎晚上出来觅食就可那儿找什么兔子什么松鼠啊什么小猴啊什么獐子狍子鹿啊，有什么算什么，全划了。这个小动物原来在景阳岗这一带生活的比较幸福，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老虎，来了那么一个称王称霸的家伙，这小动物一看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安宁，此处不能久待，咱们再另找出路吧。小动物们都吓跑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两天老虎出来一趟转悠转悠，什么都没逮着，瞧一瞧什么也没入嘴。这老虎已经饿了两天没吃东西了，今天白天在那洞里头睡了一天觉，晚上他又开始出来觅食了。这老虎由打这洞里边出来之后，两个前爪往地下一扑，后爪子一伸，腰往下一塌，大嘴一张，干什么呀？伸了个懒腰，就像人睡觉一样，刚醒打个哈欠。打完了之后把那个尾巴在后边甩了两甩，啪啪，然后站起来抖了抖毛，张着嘴看了看天，先虎啸一声，就这一声景阳岗周围全能听得着。武松啊刚才就听见老虎这声叫了，武松就坐下来了。这老虎这声叫完了之后，懒踏踏的迈着四方步，就奔着山岗上边来了，来到了景阳岗的近高处，在一块大石头旁边把尾巴往前面一盘，坐在这儿，两个前爪在这一支，虎视眈眈往周围观看。他看什么呀？他要宏观的查看一下景阳岗。刚才往上走的时候往周围瞧了瞧，他找吃的一个可吃的都没看着，这回到最高处他要往周围瞧瞧，看看有没有可当食物的。他周围这么一瞧的功夫，武松就已经站起来了。武松这一站起来，老虎这个嗅觉挺灵敏，他就闻见人味了。这老虎心想，嘿，今儿个可来了好饭了。老虎接着由打这景阳岗上奔着武松这方向就来了。 他发现捕猎物的时候，这老虎可就不急着往前走了，他这四个爪子慢慢的踏着地轻轻的往前走。您看那猫扑耗子没有，就那个动作，这老虎有很多的动作很像那猫。老虎轻轻的奔武松这儿来，唰唰唰唰唰，他自个儿觉得很轻，但是武松那是练武艺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武松手里边提了个哨棒，听见这草壳子之响，唰唰唰，就知道老虎来了。武松瞪开双睛，关注着老虎来的方向。听这个树叶子唰啦唰啦响着响着，忽然不响了，怎么回事？老虎已经来到武松切近，距离武松也就一箭之地了。老虎前爪一扑，他趴那儿了，他在那酝酿情绪呢。他瞅了瞅武松，一看这武松，哎呀，这大个子啊！老虎高兴了，老虎心想：就这家伙，足够我吃两顿的，一顿吃不了。老虎瞄准了武松，扑下前爪，他准备要一纵，这一扑就要成功。武松呢，听见草棵响着响着不响了，武松手提哨棒也拉开了架势，心想：这个孽障他来了。武松刚把架势拉好，这个老虎就在草棵里面一声吼叫，老虎他在扑食物的时候，那是连吵再嚷，是连吼再叫，再扑再抓。虎扑这是最厉害的第一招，老虎有三绝艺嘛，一扑二跨三出打呀，他这一扑一般的人躲不了。这只老虎腾空跃起，由上而下铺天盖地的奔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定睛一瞧，哎呦，好厉害，这只大虫奔他扑过来了，一声惊天的吼，吼声震山岗，虎威随风起，鸟兽四处慌，头尾长一丈，毛色褐掺黄，背上穿花纹，头顶一个王，小耳短不像，二目闪凶光，一张血盆口，钢牙似刀枪，四肢锋利爪，跳剑越山岗，威震山林内，号称兽中王。这老虎由打上边奔武松这一下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唰，一只撩躲开了。这老虎头一下子扑扑空了，老虎头一下扑空了，他自个儿感到很惊奇。老虎心想：哎呀，这个家伙挺厉害呀，这头一下我没扑上他。你看这头一下老虎这决意，老百姓都老说虎人虎人嘛，就从这儿来的。老虎连咋呼再虎，一扑没扑着，他就知道这对手不凡。头一扑没扑上，老虎接着用这个胯往后面一跨，他武松一个旱地拔葱，腾了这腾身跃起，第二跨没跨上，紧接着老虎这个尾巴一绞，这就叫一扑二跨三抽打。就这虎尾巴要是抽上，就能把那骨头给那抽折了。这尾巴往这刚一卷的功夫，武松刚才蹦起来了，脚刚一落地，一看这尾巴又过来了，二番又蹦起来了，这尾巴唰没扫着，把那树棵子扫断了好多。这老虎头三下没碰着武松，这老虎都感到奇怪了。老虎心想：这怎么回事？这个人我怎么没把他逮住？这老虎掉转头来，冲着武松又过来了。武松这功夫就把这哨棒顺起来。武松心想：你往我这儿扑，我是当头一棒，我这一棒我打在你这脑袋上，我就给你打开了花。武松这哨棒那是枣木的，有杯口粗细， 武松把这哨棒涮起来，搂头盖顶奔着迎面扑了这个老虎的脑袋就砸下来。啊哈！这一棒可以说使出了平生的力气，耳畔边就听见这棒来时是挺凶猛，老虎不是奔他扑来了吗？一看武松这一棒奔他打来了，这老虎吓得往旁边一躲。老虎也知道那玩意打脑袋上够呛，咔嚓一下，怎么回事？咱刚才说了，武松睡的那个大青石，大青石旁边是棵大松树，这松树是个迎客松，它有一个枝子伸出来正在那道上，这老虎正在枝子的那面，武松在枝子的这面，这个哨棒举起来往下一落，武松这就慌中生错，他没看着这棵迎客松的大枝杈，这一哨棒正打到那个大枝杈上，大枝杈一个打断了，哨棒一个震折了，这哨棒剩了一节骨在武松手里头。老虎躲在了旁边，把老虎也吓了一跳。老虎心想：呵，这个家伙好厉害呀！他一看武松手里边拿那个玩意儿短了，没有了，这老虎更来精神了，又扑过来了。武松往旁边一闪身，在这武松心里边可多少有点紧张，因为什么？没有兵器了，赤手空拳跟老虎格斗啊，那能行吗？但是武松又一转念，面前对的是老虎啊，我要是不打他，他就得把我吃了，这就得喝出去干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武松把半截哨棒往旁边一扔，他往旁边闪身的时候抬起腿来，给他来了个扁踹鸳鸯腿，这左脚一抬右脚伸过去，他照着老虎脑袋就一脚，这一脚可不是瞎踢，武松那是看准了部位踢的，踢哪？正踢那老虎眼睛，心想眼睛是你精神的窗户，你扑人得指着眼睛看，我把你眼睛先给你踢瞎了。这一脚真踢正了，正踹在老虎那左眼上，一脚把老虎的左眼就给踹瞎了。这一踹瞎了，这老虎又一疼，这老虎可急了。老虎心想：你把我左眼给气瞎了，我要了你的命了。老虎这一急转过身来，奔着武松又扑过来了。武松往这边又一跳，老虎又一次扑空。这功夫武松腾身跃起，嘡又一脚踹到老虎的前甲膀子上，这老虎略微一趔趄，转身又扑武松。武松这功夫一低了腰，像小旋风一样，这得仗着是练下的，身上利索，要是没练过的，早让老虎就划了在手底下了，划了在手底下那就变了老虎的点心了。武松这一低了腰转到老虎的左侧的肩胛骨后边，一伸左手，砰，把老虎脑门子上这王字给抓住了，这叫头顶五花皮。抓住这五花皮之后，武松这右腿蜷起来一压老虎这腰，哎，这可得劲儿，前手摁着脑门子，后腿压着老虎的腰，这右手一摁老虎的脊梁骨，嘿，使了个千斤坠的功夫，真把老虎给摁趴在地下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后来有的评论家对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加了不少评论，其中有人说呀，说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写的不真实，尤其说武松抓住老虎顶门子，拿腿压住老虎腰，拿手摁住脊梁骨，把老虎摁趴下这一段，他说不真实。怎么不真实呢？这评论家说了，说你不用说打老虎，平素生活当中你就弄一只猫， 你把他摁下，你看看能不能摁得住。由此证明说武松这种打火的姿势并不可信，说这是石乃安凭空杜撰的。其实呢，这武松打虎还是可信的。为什么？这打虎你分是谁？这是武松啊，武松学艺到过少林寺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呢、啊、他那脚上手上都有功夫。在少林寺练的什么功？刚开始的时候老和让他挑水，山崖子下边有一井，井旁边立个梯子，让他挑着水桶上梯子，到上面之后再往高里倒。开始挑着费劲，最后又挑着不费劲了，把这梯子秤隔一凳给锯掉一凳，让他接着挑。高间距的梯子，武松挑着水往上走也不费劲了，这腿的功夫算成了。接着练踢弹木桩，这手呢也练功夫，练鹰爪力，俩坛子抓着坛子口没事围那庙转。开始是空坛子，接着这坛子里边给他灌上半截沙子，最后灌一坛子沙子，把那五个手指肚磨的都是茧子了。抓两坛子沙子可以转了，把沙子倒出来了，跟你换铜钱，半坛子铜钱，满坛子铜钱，两坛子铜钱用手抓着也可以围着庙转了，这叫鹰爪力成了。连大力法，墙上钉一层厚纸，拿拳头没事打，把这纸打掉一层又一层，最后光剩那墙了，咣咣咣，轰然有声，最后拿拳头打石头，打砖，打砖就碎，打石头就开。你说这拳头得多大劲儿啊？那不是拳头，那是榔头。所以武松今天把老虎压到身底下是有根据的。平民百姓啊，别说压老虎，你连狗都摁不到身底下。武松这阵抓住老虎之后，这老虎心里也不服啊。老虎心想，没有人能把我压到底下呀。老虎四爪子一摁地，他想起来，但是起不来。老虎这一着急，拿那个爪子直抓地，咔嚓咔嚓抓的石头直冒火星子。武松左手摁住老虎，右手举起拳头来，照着老虎的这个右耳根台使劲的往下就打，嘿嘿嘿，棒棒棒棒棒，这叫恶虎伤人命，打虎有英雄。